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年的两会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因为忙于吃瓜，就没有花时间和大家解读两会。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事儿呢，晚点聊也不要紧啊，因为两会上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意向性的政策，在后面一整年里呢，都会慢慢的发酵，所以早点晚点呢也不要紧。两会的内容非常多啊，但是我只打算和大家讲一讲我认为的比较重要的和经济相关的内容。讲经济政策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对于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呢，直接去解读两会的政策也是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以我平时做数据分析的经验来说呢，普通人如果想要对一大串不理解的数据进行解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和过去的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共产党的官话套话里的隐藏含义，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说法和以前相比，哪些地方没有变化，哪些地方呢又有了变化。从这些变与不变之中，我们就可以获得相当多的信息了。所以呢，我不但读了一下25年两会的各种经济政策，还顺便看了一下24年的。相信呢，咱们稍微做一些对比之后，就能对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以及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有一定的理解。好啊，我们呢就进入正题。重中之重呢当然是这个 GDP 的增长目标。2025年中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呢和2024年一样，依然还是5%。我们再往前看几年，23年呢是5%，22年呢是5.5%。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共产党已经基本承认中国很难回到曾经的高速增长的区间了。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中国的基础 GDP 已经很高了，哪怕是5%呢也已经非常多了。话呢是这样说没错啊，但是习大大之前一直讲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前面呢还有一个美国横着，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1.6倍，人均 GDP 呢是6.6倍。美国去年的 GDP 增长率啊是2.8%，以这样一个速度来算，中国呢要到2050年总体 GDP 才能追上美国，人均 GDP 呢更是要到2100年之后了，那我们呢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啊。这还是以实际 GDP 的增速来算的，去年的名义 GDP 增速美国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主要呢是因为名义 GDP 啊把通胀也一块儿算进 GDP 了，看起来呢数字就会更好看一点。通常来说呢，国与国之间对比都是用的名义 GDP 啊，就好像一个上海人和一个江苏人比工资，那就是直接比工资嘛，那不会说因为上海的盒饭比这个江苏的贵一倍啊，所以要把这个上海的工资除以二的。去年的名义 GDP 增速中国呢是4.2%，而美国是5.3%啊，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增速是比中国快的，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说明由于中国的通缩以及美国的通胀，从数字上来看，中国和美国的总体经济的差距是在增加的，而不是减少。那以前中国官面上当然他不会说这个要超越美国了啊。2020年呢，习大大是说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有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那我的理解就是超越美国啊，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你大幅跃升之后还是第二，那不是跃升了个寂寞吗？那我想2020年的时候，习大大说那些话呢是有一定的底气的，因为当时的美国深陷疫情的泥潭 ，GDP 暴跌，而中国的清零呢又搞得非常的不错，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中国的高层呢觉得再有个15年，哎，就有可能超过美国了。但是今天啊，我们光从中国定的 GDP 增长目标上来看，就已经可以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呢开始务实啊，不再追求快速超过谁了。甚至5%的这个目标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有明显变化的政策，2024年中央定的财政赤字率呢是3%，发行10000亿的中央政府特别国债和39000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而2025年呢，政府则直接把赤字率提升到了4%，中央政府特别国债发行规模增至1.8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增至4.4万亿。那再往前几年看一下啊，21年赤字率目标是3.2%，22年2.8%，23年3%。哪怕是在疫情最艰苦的时候，赤字率呢也都是在3%左右。而今年呢，直接升到了4%。可别小看这1%的变化啊，实际上是多了30%。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经济专家们认为，今年中国如果还想要达到5%的 GDP 增长目标，政府呢就需要有比之前更多的支出。然后我们从货币政策上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2024年的两会上，中国说的呢是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降准降息，以保持流动性充裕。而今年呢，则变成了在适度宽松的基础上，计划实施更有力度的降息降准措施。哎，这说明什么呢？很明显啊，就是去年宽松的还不够嘛，所以一边是财政上要加大刺激，一边是货币供应上增加放水，而经济增长的目标却还和从前一样。大家想嘛，一个男人以前吃半片伟哥维持5分钟，现在要吃一整片伟哥才能维持5分钟啊，你说他的身体是好了还是差了呢？在座的观众啊，懂得可以留言啊。除了财政和货币上的刺激，中国呢还有消费刺激。2024年的两会上，中国政府把促进消费摆在了更加核心的位置。 政府希望呢，老百姓能够把消费提升起来，从而支撑起国家经济的短期增长。2024年，中国政府在促进消费上的主要政策呢，是以旧换新、绿能补贴、农村消费潜力释放、消费新场景等等。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几个政策。以旧换新是什么呢？是政府让老百姓把家里的车、空调、冰箱这些大件呢给报废了。政府呢给一些补贴，然后老百姓呢再加点钱买新的回来。绿能补贴呢，则是鼓励老百姓去买电车、节能灯具、智能家居等等。农村消费潜力释放啊，则是要鼓励家电下乡、农机更新、家居升级等等。至于这个消费新场景，它推到最后呢，其实还是在搞这个电商直播带货啊。其他的什么所谓的这个夜经济啊、即时零售啊、社区团购啊，搞的呢真的是很一般啊。实际的结果呢是没有什么鸟用啊。2024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8.8万亿元，同比增长3.5%，相比较于5%的 GDP 增长目标，国民的消费呢，其实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帮助啊。2024年确实是这个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大年，卖电器的董女士呢，也是经常要上点头条什么的啊。但是除了电车和家电产业硬是被托起来之外，好像呢也就没有什么别的特别出彩的产业了。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消费补贴，貌似呢也不太满意。那很多老百姓的一个观点是，打折呢我也是很心动，但是我没钱啊。这个情况当然不是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啊，一旦讨论到类似的问题，我就会发现底下的评论很撕裂。有些人呢会说，哎，哪里没有钱了啊，在中国生活不要太幸福啊。有些人呢则会把日子描述得非常凄惨。其实大家呢都没有错。2024年一年也是大水漫灌的一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8万亿，肯定呢是有些人变得更有钱了。但是社会资源的分布是不均的，这些存款不平均来自于每一个老百姓。新闻上所谓的老百姓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所以选择减少消费增加存款，说的好像是这个老百姓有钱不花一样。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在给国家擦脂抹粉，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了。如果大家的存款真的都增加了，老百姓为什么会选择不消费呢？一定是因为有许多人的收入实际上停滞甚至减少了，所以大家的消费才减少了。2024年的中国政府呢，还是不愿意相信或者说不肯承认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讲的呢还是恢复消费信心，仿佛呢只要喊喊话，给点补贴，老百姓就会爆买一样。但是现实呢是骨感的。所幸今年中国政府呢没有继续讲这样的干话了。2025年呢，他们转变了刺激消费的方向。这次的两会上呢，中国提出要将老百姓收入的提升作为提升消费的最重要手段。这次有关消费的政策里呢，消费补贴的内容就少了啊，主要的篇幅呢是花在了最低工资、个税改革、还有生育津贴、托育津贴、住房支持等政策上。这些政策注重的是提升长期消费能力，而不是短期冲一波。我认为这种政策呢是理性的，和去年的打兴奋剂不同，这种政策呢更像是打营养针，用中医的说法啊，就是固本培元。其实这个理念在去年6月的时候，李强就提出来过了，说中国的经济呢不能下猛药，要像中医那样固本培元。但是很可惜啊，李强的这段表述呢后来在中国的官媒上啊没有能够出现。很显然呢，当时的中国还是认为啊强刺激可以产生效果，而李强的这种发言呢是有可能影响人民的信心的。因此即便李强贵为总理，他说的话呢也被一定程度的给和谐掉了。但是一年下来了啊，效果呢确实不太好，所以不得已呢中国还是要回到固本培元这条路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固本培元呢听起来固然是好啊，但是呢需要时间才能见效，还不一定能见效，是吧？中国在疫情中最后一段的封控以及猛然解封呢，是相当伤害政府以及关键领导人的公信力的。在解封后，政府给老百姓画的大饼呢，也是我们马上就会好起来。我时常强调啊，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老百姓越来越好的生活。这个当然也是领导人可以独裁的基础，因此也许中国慢慢恢复是最好的选项，但是对于领导人来说未必是最好的选项。而且固本培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病去如抽丝啊，工资是说加就能加的吗？那地方政府卖不动地，民营企业也都还在卷，那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企都没啥钱，你怎么加呢？个税改革还有各种办法给这个个人企业减负的，那国家不就挣得少了吗？那国家挣得少了，剩下来的各种津贴从哪儿来呢？国家确实是可以印钱放水啊，但是如果印少了，那没法保证效果，印多了那没法保证金融系统不崩溃。而无论是印的多还是印的少，又或者印的不多不少，国家呢也都很难保证这些钱最终可以被送到老百姓的手上，然后把消费带动起来。这就好像说，哎，重病在家的人要固本培元，他在家喝白粥不行，在家炖炖虎鞭炒生蚝也不行，吃的刚刚好，但是肠胃功能坏死了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固本培元说起来简单啊，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远没有直接打兴奋剂来的简单高效。然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就是一有问题就上药，一有问题就上药。那如今中国经济的耐药性已经非常强了，药呢已经灌不进去了。那去年一头猛灌，最后吐出来一半，是吧？上猛药的效果已经不好了，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搞见效比较慢、难度更大的固本培元了。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啊，不是说猛药就完全不上了，前面说的财政和货币的放水依然还是接着在搞的，只是在上猛药的同时呢，要更多的注意进补了。最好的进补方式呢还是外资啊？为什么呢？什么这个先进的技术、高超的管理模式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祛魅了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外资呢，可以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资金、就业和市场的增量。由外资带来的这些东西和中国所谓的内循环不同，房地产呢，它已经把中国的老百姓手上的钱榨得差不多了，那现在的收入增长又停滞了。内循环呢，其实就是由政府还有政府主导的大公司通过借贷再增加杠杆硬搞出来的一个数字游戏。短期来看呢，这还是一种以压榨未来潜力作为代价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外资就不同了啊，人家进来那是真的带着真金白银进来的，很多公司呢还带着海外的订单进来，他们在中国投资生产，可以为中国带来就业，为老百姓带来收入，手上的订单呢又能为中国带来外汇。所以脑筋正常一点的国家呢都希望吸引外资，尤其是制造业国家。但是制造业国家在吸引外资上呢一直进行的都是零和博弈，短期来讲，一个国家的外资增加了，基本上就代表着另外一个国家的外资减少了。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826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27.1%。具体外资撤离了多少，中国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但是彭博社呢，给出了一个他们算出来的数据，说202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是1680亿美元。我没有能力去证实这个数字是真是假啊，但人民日报呢，有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回应。人民日报呢，称外资企业因为没有跟上中国市场的变化而选择退出，但是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进来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变相的承认了外资在大批离开中国。至于说更多技术含量更高的外资进来了，啥技术含量高的外资嘛？那说来说去，这几年应该也就是特斯拉了嘛。所以其实在吸引外资这一块，中国正处于失血的状态。而在出口方面呢，虽然总商品出口额是在增加的，但是中国目前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出口的14.6%了，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方面呢是因为关税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很多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公司离开了中国，他们在离开中国的同时呢，当然也就带着订单离开了啊。但是有朋友会说，哎，中国的出口额是在增长的，对吧？那增长来自于哪里呢？出口额的增量主要是来自于东南亚和俄罗斯。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是说过的啊，东南亚和俄罗斯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没有那么富，所以同样是出口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和俄罗斯的产品的利润呢是没有办法和发达国家比的。有的或者其实就是转口贸易嘛，比如说我们出口到越南，然后再从越南去到美国，那但是这样一来利润率肯定也降低嘛，因此中国出口的利润啊，我猜呢应该是减少了的。那有关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任何的公开数据可以证实啊，但是我和几个做外贸的朋友聊过，他们主要呢是做玩具和衣服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呢，不单单是24年啊，其实从22年开始他们的利润呢就一直在下滑，现在呢都是在勉强维持。所以这一两年和外资相关的投资和出口啊，其实多少都有一些问题。经济的三驾马车呢，投资、消费、出口三个里面有两个都被外资影响，消费其实也是被间接影响的，所以中国不得不对外资这个问题重视。在2024年的两会上，中国强调的呢是要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来华，方法呢是以扩大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为主。那比如说中国就对外资开放了部分教育、医疗、金融、文化等领域，意思呢就是说以前这些生意呢只能中国人做，但是现在呢我允许你们做了，那村里呢要发金条了，都来拿吧。但实际的结果我前面也说了啊，外资呢好像有些不买账啊，不能说这种方式没有用吧，只能说这种扩大市场准入的方式所带来的增量并不能弥补其他原因造成的缩减。所以到了2025年呢，中国政府就转换了思路。2025年中国给老外的新卖点呢是制度型开放。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呢，明确的提出了要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其中最主要的做法是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比如说呢，在政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补贴、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互通融，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别看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啊，后面涉及的变化可能真不少。说起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一个变化啊，今年不少中国的大企业呢都宣布要整治996、整治周末加班的问题。那为什么？一方面呢是因为24年年底生效的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加班太过分了，人家欧盟呢就不进口你的产品了。另外呢则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这些大企业这么做的。那大家看我视频多的话应该是知道我多少呢是有点种族歧视的问题存在的。我呢一直认为华人比较牛，但是牛不是因为我们平均智商更高，而是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始终有一种危机感， 会更加的愿意卷啊，我比你笨一点不要紧，你干五个小时我就干十个小时嘛，我靠勤奋超过你。这种搞法呢确实容易赢，但是呢也会让人家不愿意跟你玩啊。老外来中国设厂是吧，如果不是一个科技含量特别高的厂，他这边朝九晚五还双休年假的，那另外一边的中国厂子拼命的卷，卷到最后呢，守规矩的老外啊他就没有利润了，起码他肯定是享受不到中国市场的利润了，就只能搞出口是吧。如果说他没有办法享受到中国市场的红利，只能出口的话，那他干嘛非要在中国投资呢？所以干脆厂子一关啊，既不来你中国投资，也不买你的中国货了。因此呢，中国现在开始搞劳动保护啊，不单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者，也是想要让老外觉得呢，中国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原因啊，就比如说增加大家的消费时间啊，降低效率啊，增加就业率等等啊。不过呢，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除了劳动保护外啊，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政府采购。中国从2023年开始呢，就在推国企以及政府机关里的设备和软件的国产化。其实有关国产化的问题，中国是有法可依的。早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呢就已经有了政府采购法。在采购法里也规定，政府采购呢应该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就是只要有中国的，政府呢都应该优先买国货。但是这个里面肯定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中国自己的产品不能比国外差太多。就比如说操作系统，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和很多程序都是不兼容的，换完之后呢会产生很多问题。然而从2023年开始呢，中国政府啊以信息安全为由，近乎强制性的在推国产化，甚至有些地方呢不允许苹果的手机、特斯拉的车进去了啊，这个就极大的影响了竞争的公平性了，也是会影响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欲望的。你想，苹果和特斯拉不都是在中国搞生产吗？在中国搞生产都不能获得相对公平的待遇，那还进你中国干嘛呀，是吧？所以在这次的两会上呢，中国特意在对外开放的相关报告中提到了政府采购的问题，也是想要向外资释放中国政府将给他们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的信号。还有包括这个知识产权补贴等等啊，都是类似的。那这个和去年的扩大准入有本质的不同啊，就像男女关系，去年呢是去除了开房次数的限制，但是对未来呢是没有保证的。今年呢这个就是表现出有长期同居的意愿了啊，开始给对方一些口头保证了。当然这些都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制度型改革还需要一些时间。外资呢会不会因为可能的改变而选择回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中国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外资身上啊，每每到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夜壶就要被拿出来了啊，我们的民营企业。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呢，中国政府其实也就控制了两样主要的东西，一个呢是大型国企，一个是信贷。大型国企呢都是垄断性企业啊，啥这个烟草、电力、石油之类的，他们的体量呢很大啊，赚的钱呢也不少，但是国企呢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大部分的国企它的主要功能啊还是类似于税务部门，所以共产党拿得出手的其实也就只是信贷了。那经济想要发展，还是得靠金融这个国民经济的血液走遍全身。中国政府掌握了信贷，也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但是中国政府呢它没有能力掌握各种细小的血管啊，心脏能泵再多的血，可是血液未必能够流遍全身啊。就像我们说的固本培元，吃的再好，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吸收营养，那吃了也是白吃啊。2023年中国的企业以及事业单位的贷款增加了15.73万亿，而2024年增量呢只有14.33万亿了。也就是说企业的贷款增量减少了9%。鉴于中国越来越宽松的货币政策，贷款的增量应该是增加的，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减少。也就是说企业的贷款意愿非常弱，政府这边虽然增加了放水，但是企业们不愿意吃下来。在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60%的 GDP， 更关键的是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如果民营企业不配合政府的放水政策，都在收缩自己的防线的话，那么经济是非常难好起来的。民营企业不愿意扩大投资有各种原因，但是你不得不说，前两年共产党在民营企业里搞党组织、搞公私合营，高频的使用共同富裕的口号啊，甚至还有大 V 喊出民营企业退场论，对民营企业家们的心态的确是产生了影响。当中国的市场很赚钱的时候，那这些呢都不是问题。可是如果钱没那么好赚了，这些事儿呢就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其实呢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尝试安抚民营企业的。2023年的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9月又成立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到了2024年的两会上， 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近十年来第一次把民营经济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是24年和25年的两会，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区别的。首先在法律层面，24年中国呢只是提出了要研究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想要通过这个法律呢来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平等地位。但是大家用脚后跟想也知道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平等啊，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儿。所以这个立法呢只是口头表示未来要立法啊，具体要怎么立，什么时候立，还八字没有一撇。但是25年就比较不一样了啊，中国非常明确的将推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写进了人大立法的议程，这个就是要把立法这个倡议转为行动了。那具体有多快啊？我认为和中国的经济状况高度相关，经济越差，立法速度呢应该就越快。民营经济促进法呢毕竟是个还没有出来的法律啊，政府行为规范就比较简单快捷了。24年的两会上，中国提出呢要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背景是什么呢？是有很多地方政府实在是没钱了啊，于是呢就去吃大户。在中国啊，但凡是有钱一点的人，有哪个敢说自己的钱是干干净净的呢？所以大批的富人啊就被当成了政府的 ATM 机。这两年呢，有不少中国的富人去了这个新加坡啊、澳洲、新西兰这些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风头。他们一走啊，实际上也带走了中国大批的资产。然而24年呢，虽然政府提出了要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但是没有细化执行路径。25年呢，则是明确了要严防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提出了要注重持续性和稳定预期啊。我的理解就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再杀鸡取卵了，只要这个企业家还在纳税，能不动呢就绝对不动。把富人吓走所产生的损失是要远远大过吃几个大户带来的收益的。除了不搞民营企业外呢，还得让民营企业挣钱。24年的时候，政府提出了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各种政府项目，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文件。而在25年呢，则明确提出了要制定鼓励民间投资的实施细则，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改革。这部分的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啊，还有和这个政府合作，在我的理解里啊，就不是之前的那种政府跑去民营公司拿主导权了啊，而是有可能反过来啊，以前一些只有国企能做的项目啊，比如说水利工程、地铁、高速之类的，现在呢由国企和民企合作，但是由民企呢来掌握一定的主导权啊。说难听点啊，就是有点类似于出卖国家资产。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啊，之前我们专门讲过朱镕基的改革啊，有一部分就是在做这个事儿。政府信用强，但是效率低，参与劳动力呢也不足，城投花那么多钱不见效果，那还不如让民企来做一做，说不定呢真的能盘活经济。所以为啥爱国大 V 司马南会被查税？我认为呢，不是因为司马南犯罪了，就像我前面说的，绝大部分的中国的有钱人都是经不起查的。司马南被搞和他老盯着联想有关啊，他盯的其实也不是联想，而是当年操刀国企改革的那批共产党里的右派。当年他和老胡两个人隔空对战啊，其实呢就是共产党里左派和右派的舆论之争。我在前面的视频里已经说过了，共产党的右派又重新起来了，一个老派系重新崛起，那不是得杀几个喊得响的人祭旗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司马南偷税被罚的新闻发布方啊，是央视新闻，他也就偷了几百万的税而已啊，需要动用到央妈这么个宣传机构吗？当年直播带货的这个一姐薇娅呀，偷税6.4亿，也只不过是由杭州税务部门来进行公布的。6亿啊，地方税务部门公布，几百万啊，央视公布，很明显不是钱的问题嘛。所以我个人的一点猜测呢，中共内部的右派啊，可能会借由这次经济下行的机会进一步推动经济上的改革，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啊。中国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呢，我还没说完。那现在的民营企业和银行的关系啊，很微妙。银行手上呢有大把的钱需要放出去，也有很多小微企业呢急需贷款，但是银行怕钱收不回来啊，那所以呢就不贷给他们。而很多大企业还钱呢倒是没问题，是吧？但是呢现在都是在收缩战场啊，他们不要贷款。24年的时候呢，政策的原文呢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但是呢政府没有设定硬性考核标准啊，或者这个政策的配套，银行要不要响应、如何响应，依然取决于自己的风控以及盈利的判断。但是到了25年就多了非常多细节了啊，直接就要求建立银行的响应机制，并且呢明确了任务，要地方政府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作为年度工作目标，要求建立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对接机制啊。我的理解就是政府现在有义务为企业家去银行那儿拉贷款了，有那么点道反天罡的意思啊。 政策呢还要求银行推广无还本续贷机制啊，就是贷款到期了，企业如果想的话呢，可以不用还钱接着续贷。这个呢原来还是在房地产公司身上这个试点的是吧，现在呢很可能就要全面不开了。再比如说中央要求银行推动这个信用贷、首贷、续贷业务啊，落实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工具、贷款贴息等等啊，我就不细说了。总之呢就是哪怕增加银行坏账的风险，也要全力支持民营企业。从今年两会的文件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这种非常急迫的要扶持民营企业的意图。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也可以解释马云今年为什么突然又出现了。马云为什么被封杀呢？因为2020年老大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马爸爸说，金融体系是当铺思想，风险控制成了风险的根源。但是你看现在两会上的有关金融的文件，就是要减少银行对风险的控制，或者说呢是主动给银行加风险，这不就是马云的逻辑吗？也不正是蚂蚁金服赚钱的诀窍吗？啊，我们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测啊，那就是一些和阿里巴巴系走得比较近或者价值观更接近的官员们，现在重新开始掌舵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所以在经济议题上，以前可能某人发言比较多，但是现在出现的就比较少了，甚至其实可以说就是不出现了啊，点到即止啊。别的呢咱们就不多说了。我把2024年和2025年两会上的经济政策看完之后呢，主要是两个感觉。一个是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第二个呢是中国政府呢也是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济政策上呢做了相当大的转变，但是呢稍微滞后了一点啊。要想快速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可能性呢是不大的。国家呢总是要为过去错误的政策付出一定代价的，这个还是在我们没有考虑任何外部因素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下一期咱们估计就得聊聊美国疯狂的这个关税政策了啊，对中国的影响呢会非常的巨大。好了，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